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0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夺命病业磨难中不放弃人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4日。不少修炼人多为老年大法弟子，修炼道路没走到头就离世了，非常可惜。各种原因，有旧势力的安排迫害，也有离世同修自身的原因。我看的不一定准，夺命病业磨难中不能正念闯关，放弃人身可能是原因之一。在病业磨难中，有的修炼人遭不起罪，无奈地撒手了。有的修炼人觉得这么大岁数了，死就死了。有的修炼人说，若不是师尊救我，我骨头渣都烂没了，知足地去了。有的修炼人明白，人身死，元神不死，坦然地去了。有的修炼人知道被迫害死的都圆满，不执着层次，得救就行了，安详地闭眼了。有的修炼人某些关没过好，就破罐子破摔，痛心地走了。有的修炼人处理后事，允许家人买墓地、寿衣等死。凡此种种，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没把自己当修炼人，忘了自己的使命，教训沉痛。尤其面对病业磨难的修炼人，要汲取警惕。就此有些想法与同修们切磋。第一，我在法中明白，要正确对待人身死亡。师父在《红吟无存》中说，生无所求，死不息留，是师尊对修炼人的要求，也是修炼人对生死的了然淡定。为维护大法，助世救人，大法弟子是看淡生死的，但是看淡生死不意味轻视生命，不等于放任旧势力夺命迫害。第二，我在法中明白，大法这一法门，人身不是盛满秽物的臭皮囊，而是神的杰作，是末后救人救神用的，没有人身不能得法修炼。轮回中千年难得人身，咱得到了；亿万年难遇正法，咱遇到了，怎么能不守住人身好好修呢？第三，我在法中明白，大法弟子绝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迫害。旧势力打着不破迷的幌子，让大法弟子跟常人一样老病死，甚至敢向师尊表面下手。师尊和大法弟子是反迫害的，咱只走师尊安排的路。病业磨难中不豁出来正念闯关，放弃人身，是不是承认配合了旧势力？旧势力夺走肉身与修炼人自己放弃肉身是两回事。从与师尊签约起，咱的生命就不再属于自己，属于大法了。咱没权利放弃生命，放弃生命意味毁约，放弃使命。在救人毁人的正邪大战中，咱暂时可能做不了什么，但是咱的存在就是一份光明、美好、慈悲、纯净的正能量，就在救人。第四，我在法中明白，守住人身能证实大法。 大法性命双修，那么多人肉身死亡，不利于证实大法。修炼人表面上不可能都不病不死，那会破迷。旧势力夺去大法弟子的人身，是旧势力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修炼人不正念闯关，造成不该有的人身死亡，就是遗憾了。在迷中修，咱很难知道是不是有只能用命来还的解不开的死结，就把自己交给师父，自己绝不放弃，相信师尊的安排对咱们的修炼提高一定是最好的。第五，我在法中明白，修炼人要有坚强的意志。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大法无边，全凭你那颗心去修，看你能修多高，全靠你的忍耐力和吃苦能力。咱们得忍，忍人所不能忍之忍，包括病痛，不到生不如死的程度，谁能轻易放弃生命？生不如死，是常人在痛苦绝望中的感觉与观念。修炼人生与师尊大法同在，救人被救，充满希望，何等幸福！一息尚存，主意识清醒，就绝不放弃。第六，我在法中明白，付出多少，得到多少，遭罪就是消业、积德、长功的大好事。也许咱是大根基人，师尊看中了加大难度，也许咱在为背后的生命承受，也许咱要保护救度的太多太大，也许是咱救的人带来的，那咱每一秒煎熬，每一分坚持，都在反迫害，成就众生，收获威德。不要放弃，千万不要放弃。第七，我在法中明白，师尊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经文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咱不认为是病就不是病，咱认为行就能行，那个观难咱认为多大就多大。真修大法的人没有病，何况咱有师有法，有多年修炼的基础。电影《再次成为神》中，宋光明在活摘心肺的手术刀下，他想，我不能死，我还有很多事要做。一念生死逆转，受体死了，他活下来了。别当故事看，大法弟子正念一出，峰回路转的事太多了。第八，我在法中明白，自己求什么谁都不管。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我的法身会阻止你，会点化你，一看你老是这样的，也就不管你了。同修在病业磨难中，一旦放弃闯关求死，师尊没法管，不能管，旧势力就有机可乘了。一旦得手，咱不辜负师尊苦度了吗？怎么对得起自己亿万年的等待呢？怎么对得起期盼救度的众生呢？第九，我在法中明白，要向内找。师尊在各地讲法十四、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不管那个邪恶怎么疯狂，你如果没有毛病，他不敢碰你。毛病是人心执着吧，不一定是什么大问题，很小的事情达不到标准，不符合大法弟子状态也不行。小事自己不当回事，不认真修去，可能就成了大问题。小问题大问题的衡量标准是大法，不是人心人念人情。比如懈怠啊，看重常人事啊，懒馋贪玩执着儿孙等等，在常人中不算什么，在修炼中就是事了。 尤其在敬师敬法上一点轻慢不得。幕后的中国人，包括大法弟子，缺尊卑心、恭敬心。敬师敬法不是上供磕头那么简单，是那颗心呐。比如多脏乱的地方都不在意的放藏大法书、师尊照片，学法前不洗手，学法中衣衫不整，翘二郎腿，抓痒痒，冲大法书咳嗽喷嚏，不掩口鼻，病夜难受，冲书龇牙咧嘴，我有过。大法书每个字都是师尊法身，师尊法身就是师尊，在师尊面前咱敢这么无理放肆吗？第十，我在法中明白，要多学法，学好法，用心无求，学法跟上，心性会提高，身体表面的变化也会跟上。近两年我注意到，我弟有些老年同修学法少，有的不看或很少看转法轮以外的大法书，有的只看转法轮，有的转法轮也很少看，学法时读不成句，有的段落表面意思都不能理解，有文化低的问题，更是学法少。如果能集体学法，这类问题就少多了。第十一，我在法中明白，要加强练功。大法性命双修，又要修又要练，练功加持功能，改变本体，又能演化各种生命体和树类的东西，圆满时肉体的变化也得跟上。有的老同修练功懈怠了，不能坚持晨练，有时间也不补或补不全，我就这样正在改，动作严重走形的也不少。一位已病业离世的老同修，抱轮都看不出是练法轮功的动作，有条件的组织同修看看师尊的教功录像吧，动作比较准确的辛苦一下，帮着纠正纠正也好。第十二，我在法中明白，要重视发正念，坚决否定旧势力对我们人身的一切迫害，咱不清理干净旧势力利用的虫子等细微的像尘土一样覆盖在咱身上思想上的乱七八糟必然淘汰的烂东西，咱的修炼就会受到影响，严重病业太耽误做三件事了，这些东西很坏却很弱，咱正念足，严肃对待，一念就能清除。第十三，我在法中明白，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讲，做道是修。我曾听两位现已离世的老年同修在磨难中说过，谁没摊上呢？摊没摊上感觉是不一样，但是法理是一样的，能悟到哪儿做到哪儿。我70多岁了，1996年得法到2019年，我无病一身轻，体力精力比18、20还好。2020年秋以来，在师尊护佑下，我三次正念闯过夺命病业大关。2022年5月以来，视力骤然降至 0.01, 一尺外我没有能认出的人了，包括儿孙姐妹。我看不了别的书，能学法，感谢师尊垂怜，学法时大法每个字都能放大到一厘米，转法轮看上去有16开本那么大，我正乐呵呵地闯关呢。我现在肌肤如雪，面色粉润，有珍珠般光泽，没有皱纹，没有颈纹，体态一扫臃肿，很匀称，这是大法的神迹。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五，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有些魔能够欺负大法弟子，就是因为你看不见，你自己觉得自己无可奈何，他就钻这个空子。去年学到这段法，我苦笑，师尊真是这样。今年再学这段法，我大悟，魔啊，我看不着你，我师尊告诉我了，我有师有法，怕你啊， 有本事你出来让我看看，我灭了你。瞬间汗毛炸起，但心如磐石，正法口诀出口，一身轻松，满心欢喜。无可奈何变成了魔奈我何，正念足足的，魔真的吓跑了。现阶段一点感悟，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注意安全上也是放下自我的过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4日。至今仍能在学员中看到不注意明显的安全问题的现象，对此我想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对电话监听仅仅大概知道有那么回事，听说过座机要拔掉电话线，但对手机监听误以为只要关机就监听不了。一次遇到紧急情况，不得不去找几年没联系的同修。见面后，同修问我是否带了手机，我说早关机了。同修叫我把电池卸下来，我心底隐隐有点不愿意，但还是马上照做了。后来随着对安全问题了解的深入，加上接触到的警察告诉的监控如何如何容易，还有曾亲自经历过手机被邪恶远程操控，我在注意安全上更不敢掉以轻心了。我学习了师父有关手机安全的讲法后，更是能理性严肃地对待安全问题，更知道该怎么做了。现在回过头看，那次我带着手机去找同修，这是明显的安全问题，原因是我对此不知情，但知情后需要注意的时候，我心底却出现了不愿意。仔细看那个不愿意，原来是嫌卸手机电池非常麻烦而不想做，以及形成的只要关机就没事了的错误观念，让我觉得这是多此一举，根本没必要做，从而对同修要求自己做这道步骤心生反感和抵触。而这背后实际是我认为安全的就安全，我认为不安全的才不安全，也就是在坚持自己的认识。再看那时身边同修不注意安全时的表现，如有的老同修开始对手机监听不重视，遭迫害后变得哪怕在手机监听不到的情况下也很警惕，可是等环境宽松了又开始不注意手机安全，在手机旁边说起敏感的话来也敢不注意了。还有的老同修在电话里谈到敏感的内容，却坚持认为邪恶会理解成别的意思，又或是在外做救人的事实的某些举止表现，别说给专门参与迫害的人看到了，就是一般常人看着都觉得行为异常，会引起人的怀疑，然而同修自己却不以为然。这些的背后也是那个我认为该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我认为需要做的就做，不需要做的就不做。用法对照，我认识到不注意明显的安全问题背后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因为情，做事从人的情出发，我想做这个，我不想做那个，我想这样做，我不想那样做，以及从情中派生出的各种执着心，在这些人心的驱使下被执着带动着这样做或那样做。这么一来，安全问题上不是以法为标准来衡量该怎么做，而是用情、人心执着去判断和决定。再一个就是坚持自我，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认识或想象为标准。只要我认为这样做没有安全问题的，那就是没有安全问题，导致对待安全问题时，不是根据实际的情况理性的去做，而是根据自己知道或想象的情况去怎么做。例如，当不知道手机或微信等软件能被邪恶轻而易举的监控，或不相信有这种事实，就认定用手机或手机软件与同修联系没有安全问题，从而敢于这么做。又如，自认为自己那套暗语邪恶根本听不懂什么意思，或自己想象的邪恶会怎么理解自己的行为表现，哪怕实际上那套暗语已经明显到邪恶一听就知道什么意思，
哪怕那些行为表现邪恶，一看就知道是在交换真相资料，还以为自己说的话做的事邪恶一无所知，自己非常安全。这两个原因会使人在面对明显的安全问题时，认为这不是安全问题，从而不去注意。这种时候，为了掩盖背后的原因，往往又会用所谓正念强的说法。可是正念源自于大法，不听师父的话，不按照法的要求做的，还是正念吗？这让我想起了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故事里的皇帝自认为穿着华丽的新衣，正展现出皇帝的华贵与威严，然而在周围人眼中却是另一番景象，实际的情况与皇帝的自我感受正好相反。其实学员在不注意明显的安全问题时，本人可能觉得自己没怕心，正念强，但其他大法弟子在法上衡量，能明显看出你的不理性和不在法上的地方，就连那些参与迫害的人看到也是在背后嘲笑的。所以说，大法弟子在安全问题上不能凭自己的想象，自己的想象可不等于实际的情况，自我的认识对邪恶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只有在法上理性对待，才能真正保障自己与同修的安全，才是真正对自己、对同修、对众生负责。在这些年注意安全的过程中，我还体会到，注意安全问题看似是在做一些表面的行为，实际也与修炼有关。比如要卸手机电池，或想办法把手机放到其他地方来防止监听，比起不去理会手机肯定来得操心费力，这背后就有安逸心、怕麻烦的心、糊弄式的党文化。又如去资料点不带手机的话，担心家人不理解啊，各种其他的顾虑啊，这背后都是人情与人的理。也就是说，在面对安全问题时，会反映出背后的人心，这时是要听人心的话，还是要放弃人心而听师父的话？是选择坚持自己的认识，还是选择放弃自我而在法上理性认识？这都是在修自己的过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记最近三次上网的经历，作者大陆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4日。10月4日是星期五，是我们上网下载明慧周刊的日子，但我却上不去网了，试了几次都没成功。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干扰上网的邪恶因素。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干扰上网的邪恶因素也不见效果。遇到这种情况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也许是我的心性应该提高了。怎么办呢？我是个急性子的人，但我告诫自己先稳下心来。丈夫同修也在帮我试着联网，我盘坐结印，心想清除我自身党文化因素。曾经有同修说我有狡猾的心，我没找着，心里不承认。这会儿怎么想起来这事来了？那我就清除这狡猾的心吧。发了5分钟正念，开始连上网线，点开小鸽子，一下就上去了。把明慧周刊等下载下来，我体会到向内找的神奇。大约是10月6、7日，我发三退名单，又上不去网了。一天内试了多次，还是上不去。我像上一次的样子发正念也不见效果，我就想，找自己不是口头说有什么心，而是应该真正的改正才算修吧。我在心里和自己说，当时我正在看电脑上以前下载的文章，但我的坐姿不太雅观，很随便的样子。想到这，我就规正了坐姿，同时找自己，不能耽误发三退名单啊， 明天再拿来，名字重复了就不好办了。想起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同时我又点开了小鸽子，噌的一下就上去了，我很激动，真是感恩师父加持。三退也发了，想看的文章也下载回来了，我只是有向内找的想法，并没有找到什么心，师父就又一次让我见证了向内找的奇妙。10月11日又是周五，在这之前的一天，我和另一个同修说，我上网有时上不去，周五的时候你把明慧周刊下载一下，到时我要是上不去就上你家取，别耽误了咱这地区同修们看网。同修说行，我心里悬着的心就放下了。到了周五早上7:06了，我已经试了好多次了也上不去，我打算放弃了，到同修家去取。我穿好衣服坐在电脑桌旁要关机时，脑子中突然想，这一次要是找别人，下一次还得去向外找，那我就产生依赖心了。电脑的不正常状态让我悟什么呢？是去我的急躁心吗？一着急心就不静了。还有是不是去我的面子心，比别人强的心？脑子里一连串的在找执着心，猛然我想到，我已经把后路都想好了，意念中都承认上不去了。机器是有灵性的，那电脑能好使吗？这样一想，我再一次点开了小鸽子，刷一下就上去了，还六个服务器，信号很强。我当时就流泪了，我真的从心里谢谢师父。有问题向内找不是一句空话，随随便便一说就完事了。真的找自己改变观念，真的就看到了法的神奇。再一次谢谢师父。此后的时间里，偶尔也有上不去网的时候，我的心不再急躁波动了。冷静下来，想想今天有没有不在法上的言行，有就改，没有也不执着了。换一下时间就轻松上去了。直到现在一直很平稳了，我也习惯了找自己了，不再觉得难了。总的体会是，上网的过程也是修炼心性的过程，也是信师信法的实践过程。找自己不是口头说的，而是要真正的做到才是真修的过程。同样的状况出现，用同一种方法解决是不行的。就是不断地改变原有的观念，不断地修正自己，才是真修吧。个人的一点体会与同修交流共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大陆真相资料发放和效果交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0日。本文是明慧编辑汇编。又逢冬季，部分大陆大法弟子分享了自己发放真相资料，特别是天地苍生改为正常杂志尺寸后的一些发放情况和读者反馈，以便大家共同在即将到来的圣诞节、西历元旦、中国新年期间做得一年更比一年好。
一、发放台历方式和地点交流。根据本地情况选择的发放内容，我弟在县城今年发放台历挂历时，先给世人展示祝你平安第97期，介绍家中摆放台历会福泰安康的三页单章，接受台历后再讲真相，劝三退，最后问一问是否要大法师父最近讲给世人的三篇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 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经文是彩色激光打印机做的，不怕水印，用透明自封袋装好，两篇经文的题目露在外面，方便世人当下了解经文主要内容。最后把台历、经文和真相资料放在一个手提的印花塑料袋中，便于同修安全发放和世人收藏，比往年的发放效果要好。发放地点发现在婚庆饭店附近不错，平时大家不太容易见到的农村的百姓们，他们能来坐席，也使他们有机会明白真相得救。
二，发放真相小册子。同修发小册子的一点情况，一般每周平常制作的小册子就是 A5 的，就是厚一点的，受欢迎。听其他同修说，他们发放小册子时给那种薄的小册子，有人说这个太薄了，看一下就没了，要厚一点的。也因为同修出去讲真相，希望世人看到更多的真相内容，基本就不发薄的小册子了。多少年了，我们这一片出去讲真相，基本都是面对面的给，不是一开始讲真相时自行车、楼道等各处发放。随着同修心性的提高，对资料的重视，还有这些年基本小区都有防盗门和监控的关系，挂门把手很少了。在外面面对面讲相对安全，外面很少有被不明真相者举报的，有时碰上特殊的人，即使不听也不举报。同修喜欢去市区边上不同的集市发放，很受欢迎，一去资料很快就发完了。有认识他们的世人说，有新的吗？前些年也有被便衣特务和派出所抓住的，随着同修被抓后，国内外同修向派出所等处讲真相，这种事情也少了。谁也不愿意因为迫害法轮功而在国内外留下恶名。
三，发放天地苍生。天地苍生季刊改版后是 A4 尺寸，打印时用 A3 纸，每期印一二十本的居多，也有一些能印几百份的。改版五年来，同修们各自想办法，在 A5 资料的基础上增加这个世人眼中的正规本，增加读者面，更好的救人。
现在我这每期大约20份左右，大家对改版的天地苍生非常喜欢，无论从内容还是编排上都感觉非常正规，而且送给世人的时候能量场也很大，常人非常珍惜。目前发放都是很随机的，很多都是同修从家人中开始传看，反馈都非常好，古色古香，涓涓细流，滋润心扉。
我家是从2023年中期开始制作天地苍生，发放的人群30岁到65岁，老年人愿意阅读纸质印刷品，比年轻人愿意收下的人数多些。
固定读者是同修家人，一个40岁，一个60多岁，每季都看。中国传统的真实历史能启发人善良的本性。
我们学法小组三人，每期四份，有时过年期间加几份，主要读者是机关领导阶层。
天地苍生从单章和小册子的时候就在做，根据需要赠送给长辈、同学、朋友、求诊就医者、同学聚会。从我这里看过天地苍生的，有的会期待下一期，也有人问还有没有从前的，有的以为是从境外旅游带回来的，因为是有选择的发放，他们都很珍惜。还有一家人看过天地苍生后，向我要师尊的广州讲法录音， 从此走入了大法修炼。读者们普遍喜欢里面神韵晚会插图，我同学说那是仙境和仙女，想看神韵演出。楼下邻居是教师，他说看过法轮功杂志《天地苍生》后，感觉不那么抑郁了。一位同学看过《天地苍生》第300期后，说他也想做温柔、贤淑、聪慧、可爱的仙女，不想再那么强势了。还说想要了解真正的传统文化，就要多看法轮功的书。
我们当地县级市《天地苍生》下载后当真相资料看，从外地拿回几本印刷本，有人当面发放，反馈不错，人们是比较愿意看的，跟他们说话，他们都沉浸在看《天地苍生》中。
《天地苍生》在早期多半是投送到了私家小汽车中，有一少部分是当面送给有缘人看的，还有一部分是同修们拿回家给自己及家人看后发送出去了。至于众生看后的效果，我比较清楚的一例是，一位老年同修阿姨一生没有生养，只有一位养子，她老伴儿前几年去世了，她独自一人生活，呈现严重中风病业假象后，生活不能自理，几年来一直是由她弟弟护理。他弟弟先前曾是一家大企业某部门的书记，先前因为姐姐修炼后还出现这个巨难，不理解。我给他看了《天地苍生》《天赐鸿福》《真相》《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他看到姐姐逐渐恢复健康，他阅读这些真相资料后，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后，他同意三退了。我想先前看的那些期刊起了很好的铺垫作用。另一例是我熟悉的一个老板，我经常给他送真相资料，包括《天地苍生》，他看后也同意三退了，每次见到我都问我要新的内容的资料看，每期新的《天地苍生》我也会带给他看。他们是家族企业，不久前他妹妹也同意三退了。
我们是印刷行业，天地苍生这个正式版本挺好，由于我的行业特殊性，普通 A5 小册子他们看着不正规。
我们小组是从一开始有 A3 二合一的就做，每期大约100份左右，什么样的人群都有，喜欢的人很多，大部分都是看了上期就要下期，但同修反馈，他们发放的时候，主要看看需要的人是不是个干净的人，确定他知道珍惜才给。听了这话，同修交流时，大家都乐了。
天地苍生，从2022年8月开始做，主要是身边对大法有好感的人，职业一般是国企或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他们对杂志的评价总的来说还是很不错的，能学到不少传统文化，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了解大法，而且内容制作也比较用心，大家接受度很高，能够潜移默化的改变人的现代变异观念，同时能更容易的接受传统理念。有的做生意的同修放在自家店里，有针对的面向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人群发放。
我们一年前开始用 A3 彩机打印机做，每期做30至100份左右，最近因为不太会处理锡骨，打印效果不太好，没有做。
我们目前每期大约能做大几百本，全部用于面对面讲真相，接受真相程度比较好的，或者以前看过真相资料，从而主动要大书的，会就给一本《天地苍生》或者《九瓶》《终极目的》等，接受者男士居多。
我们这里现在每个月都制作《天地苍生》 季刊30本， A3 版的奇迹、永恒、三退特刊都在打印。天地苍生，我们全部内容使用双面铜版纸打印，使得刊物更正规，更显档次，封面古朴厚重，历史感迎面而来，内容丰富，涉及文化、艺术、教育、民俗等多个领域，既有身边鲜活的事例，又有浓厚底蕴的文化典籍，受众广，能兼顾各个文化层次的读者，资料主题鲜明，有理有据，便于民众改变被扭曲的思想，接受正统的文化熏陶。
从有天地苍生时，我就开始制作，中间有过间断，每次一二十份，一般都是亲朋好友认识的人相赠，或者是业务上作为赠礼。
我弟每期只打印了几本，随机的发送，邻居亲朋也有送。
我主要用于个人发放，发放给讲真相中遇到的知识分子、政府工作人员、爱阅读的人，给的大都是路遇的陌生人，讲过真相之后没有再遇见过，所以只知道他们第一次看到天地苍生时的反应，几乎都是很喜欢天地苍生的外观和内页样式。世人得到天地苍生杂志之后，有的想给钱，有的送物品，表示对这本杂志价值的肯定和重视。
天地苍生每次做的数量不等，大概50本左右，发放到世人手里。同修很愿意发放，我自己给世人时，世人也很愿意要，给世人发放时都是随机给，中老年以上的多。
现在每期能制作2份，是给家人和同修看，同修说期刊的内容太好了，家人也很爱看，里边的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好，这是我们大陆这边现在很缺乏的东西。
我们这儿发的做的都不多，一个人5-6本，我给过我一个同学，同学看了后说，你给我的那个本子真漂亮，什么故事都有，内容丰富，故事也好，我喜欢。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花绽放，我家资料点走过10年岁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0号。在我得法不到一年时，中共邪党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我由于学法少，又不会实修，发放真相资料时遭邪恶绑架，被非法劳教，在黑窝里违心地做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回家后心情沉重，学法干扰很大，抄了9遍转法轮，发真相资料还是不能做到堂堂正正，很苦恼，也很自责，消沉了好几年。一次我在学法中悟道，这样下去很危险，我就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我想跟您回家，我没做好，可我想做好，求慈悲的师父救救我。师父看我有想做好的心，就安排我到 A 同修家学法交流。 A 同修家是资料点，他独居，孩子在外地工作，平时除了同修来往，就他一个人在家，每天做很多资料，很辛苦。我就在那儿帮着他们装订资料，学刻录光盘等，有时同修来拿资料，数量不够，等着打印，感觉打印得很慢，我就想，我要是能打印资料，就让资料等同修来拿，什么时候来都有，要什么有什么，要多少给多少，不耽误同修救人。我有了做资料的这一念，师父就帮了我，同修给我买来了电脑、打印机、刻录塔。 A 耐心地教我上网下载、打印、刻录，女儿帮我做好笔记，我看着操作， 过去我从没接触过电脑等这些东西，而且只上过六年学。但在师父的加持、同修的帮助下，很快就学会了。我家这朵小花开放了。我家是重新组建的家庭，我带着女儿有房子，丈夫家是农村的，结婚时婆家什么钱物都没给。我们还花20000多元为公婆修好了房子，为他们还还了7000多元的债，还要供着他们零花钱。那时我虽已下岗失业多年，因还没有退休，每月只有500多元的生活费。我被邪恶绑架去黑窝时，被勒索的罚款还是向别人借的钱。我回家后开始还债，因为没钱供孩子上学，女儿初中毕业就不上了，15岁开始打工。现在她打工挣的钱已成为我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虽然我家没有存款，但我早已想好，做资料用的设备和耗材所需费用都由自己出，不花同修的钱，因为那是大法资源，许多救人项目都需要钱。从一开始做资料，我就谨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法。无论做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件事情，不做你就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有始有终。每次我都是先学法再做资料，开始做的过程中干扰很大，打印头堵缺色，我就先找自己，再求师父，不断地在法中归正自己，干扰越来越少。3台打印机都是高速行，速度快，印量大，没有特殊情况都不停。我用的打印机都没有出过大问题，大多是连续工作累的小车不能动了或其他小毛病。与我配合的 C 同修拿回家，过一段时间再用，还能正常打印，也不缺色。有台机子我都打印了100多万份资料了， C 拿回家让他歇了歇再用，又打印了30多万份，真是神奇。有时打印机高兴了会欢快地唱歌，有节奏的，很好听。打印机出了故障，我就找自己，找对了，打印机马上就好。在不断的学法中，我悟到不能出了问题才找自己，这样修很被动，平时就应该用法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对照自己，主动实修自己，这样就很少出问题。我打印真相册子，做年历、单章、刻录光盘，都是成箱成箱的做，每天都很忙。那年年前同修要的资料很多，装订资料把我10个手指肚磨得通红，都快出血了，很疼。女儿看到说，快过年了，你的手这样怎么办呢？我说没事，有师父管，明天就好。第二天就不疼了，没有耽误过年做饭打扫卫生，还有几次只划破了手也没耽误做资料。我每天赶做资料，除了保证学法练功，没有时间做其他的。生活很简单，一年中只在过年时包一次水饺，不做复杂的饭菜。夏天煮一锅菜放冰箱里吃一星期，冬天就更长了。有时好多天吃不到青菜，吃咸菜，家人不能这样，就给家人买现成的菜。我平时不逛街，不串门，不看手机，也很少出门。家里没有电视机，早先是因为没钱买，后来我是怕有了电视机，看多了会影响学法练功做资料。这么多年过来，丈夫和女儿也习惯了。我觉得，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做资料救人责无旁贷，是在兑现自己的誓约，因而感到很充实，很幸福。这10年我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近几年丈夫有病住院，我平时还需要照顾他，但不管家里发生什么事，只要打开电脑打印机开始做资料，我心里就什么都不想，没有杂念。我很珍惜师父给我安排的这一切，用心去做，把它做好，过程中觉得很神圣。我坚持高标准，做的资料干净整齐，色彩分明亮丽， 打印封皮用多种方法设置。我打印出来先拿给丈夫看，他说左手这张颜色浅，右手那张颜色深。我说别说深浅，看哪张顺眼。他说右手那张好，看着顺眼。他说好的那张正是我要选的那张，这样我就定下来打印。 C 同修说，我做的资料就像没过手的一样干净整洁。我一直恪守着自己做资料前发的那个愿，让资料等同修。十年来，无论同修什么时候来拿资料，在数量和形式上我都能满足同修，要多少有多少。十年来我用的所有设备耗材几乎都是 C 同修给购进的，我做的全部资料也都是他给运出去送到同修手中。他与我真正做到了单线联系，因而我这里也一直很平稳。 C 同修白天上班，晚上做大法的事，很辛苦。我家住山下平房，自己一个独院，比较宽绰。我俩约好他什么时候来，我就在大门里面等着，他一过来我就把门打开，不用叫门，节省时间也免得惊动邻居。因打印机声音大，我家大门白天都关着，以免有不速之客上门骚扰直接进家。夏天同修来，我都是提前换上长裤短袖褂，穿上袜子和布鞋。我想着师父的法，走正修炼的路，尊重同修，不让邪恶在这方面钻空子。2015年肃江大潮兴起，我迅速写好肃江状寄给两高。那时我做资料时间还不长，担心实名肃江邪恶会找上门来。看着三台打印机，心里寻思把它们藏在哪里呢，想来想去没储藏。这时师父的法打进我脑子里，我有了正念，觉得把打印机藏起来会耽误同修救人，那不行，要听师父的话，正念正行，打印资料没有停。周围的一些同修不会写肃江状，我就拿着我的肃江状去和同修交流。有一对夫妻同修，妻子写好肃江状后，我就与他去邮局。我在门口发正念，他进去办理邮寄手续，很顺利。几天后，她和丈夫去邮局寄肃江状，她在门口发正念，丈夫进去邮寄也很顺利。因肃江，许多同修遭到邪恶不同程度的干扰和迫害。我一边加大力度发正念，一边求师父加持保护。慈悲的师父帮我清除了邪恶，把那些邪恶生命与因素集中在一起，放到我家冬天烧煤取暖的炉子里，用神雷把邪恶炸毁。一声一声的很响，当时丈夫正在院子里听到炸雷声，说谁家放的鞭炮这么响。我说你快来看看，是咱家铁炉里响。我想把炉盖拿开看一看，刚离开一点缝，炉子里炸的东西就往外蹦。我赶紧把炉盖放好，等着炸完不响了，打开炉盖一看，炉筒壁糊的黄泥被炸得粉碎。第二天丈夫又重新糊了炉子，神奇的是，从那以后，冬天取暖炉子特别旺，升温快，一直用到现在。肃江过后，我也平安无事，有时派出所和村委的人也来敲门，我从不给他们开，他们敲一会儿，喊两声也就走了。我深知，这都是师父的慈悲展现，时时处处为弟子解危除难，激励着弟子，也成就着弟子。我时常想，此生能在大法中修炼是多么的荣幸。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的家庭资料点平稳地走过了十年岁月，过程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加持与看护，离不开同修的辛劳与付出。末后之末，时日不多，我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真正学好法，时时向内找，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与使命感，让我家这朵小花开得更加灿烂，帮助同修去救更多的人。谢谢师父。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次节目再会。